第16课，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，操练属灵恩赐一，领受圣灵。
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标题，领受圣灵。这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中心主题，这个主题跟每个基督徒息息相关，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领受圣灵。可惜在教会内，尤其是福音派、五旬宗、灵恩派，大多不了解或是误解领受圣灵是什么意思。比如金信会通常会说，我重生时就领受了圣灵，没有什么需要再领受的。五旬宗则说，领受圣灵不是在重生的时候，必须受圣灵的洗，说方言才会领受圣灵。两个教派常会互相指责对方不是。其实当认真的基督徒对圣经的基本教导意见不同时，大多数的情况是双方各有几分讲对，也各有几分讲错。我想我今天可以帮助大家解开这个困惑。其实归根究底，在新约圣经上讲到两种领受圣灵的方式，我们若能够分辨这两种，就不会再感到困惑。我要从新约圣经上举两个发生过的情况来定义和描述这两种方式，并且加以区分。我要谈到两个礼拜天，这两个礼拜天对基督徒教会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。我把第一个礼拜天叫做复活的礼拜天，第二个礼拜天是在七周之后，我把它称作五旬节的礼拜天。这两个礼拜天都有基督徒领受圣灵的经历，但两个经历不同。如果能够了解这两种经历的特性，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处在哪个阶段。我已经领受圣灵了吗？我还需要再领受什么吗？领受圣灵是什么情况？首先，我想先读一段经文，描述耶稣复活的那个礼拜天，第一次向一群门徒显现。这段描述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从十九节读起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从十九到二十一节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从十九到二十一节。那天晚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当然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我们所说的礼拜天。安息日是每个礼拜的第七天，礼拜天是每个礼拜的第一天，希伯来文叫 Yom Rishon 第一天，所以希伯来文对礼拜几的称呼比英文还忠于圣经。可惜英文和欧洲许多语言对礼拜几的称呼源自异教神的名字，比如英文的礼拜三是沃登神日，英文的礼拜四是雷神日，英文的礼拜天是太阳日，了解吗？这是不幸的事实。我们拿异教神的名字为一星期的七天命名，但希伯来文则称作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第七天是夏巴安息日，礼拜天是 Yom Rishon 第一天。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一周中最忙的日子是礼拜天，什么事都是从礼拜天开始，经过安息日一天的休息，到了一周的第一天，大家就忙起来了。以色列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礼拜六参加崇拜，因为礼拜天是上班日，了解了吗？这是我顺便提供的免费讯息。回到十九节，那日晚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耶稣为什么这么做？是要他们相信眼前所见的就是他被钉上十字架的身体。这身体已经改变得到荣耀，但仍是同一个身体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我常说这个描述太含蓄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我要谈谈刚刚念的最后一节，一成吹气的这个原文字，平常会用来形容吹笛子的人对着笛口吹气，吹出音乐。我认为由此可见，耶稣并不是站得远远的，向全部的人一起吹气，而是一一向他们吹气，而且一面吹气，一面说，你受圣灵。希腊文很讲究时态，希腊文的命令句不只有一种时态。这里用的时态表示他们在耶稣开口时领受圣灵。在那时刻，门徒一一领受圣灵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这表示什么呢？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刻越过旧约的救赎，来到新约的救赎。你要知道，在旧约圣经中有人得救，他们是因为相信一个尚未献上的挽回祭而得救，相信预言和预表中的应许，所以他们所相信的是尚未成就的一件事。但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而得救，这个挽回祭已经成就。耶稣断气之前说成了，我们回顾的是已经成就的工作。想经历新约圣经的救赎，保罗说有两个必要条件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想得到新约圣经中的救赎，有两个必要条件，一是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二是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些门徒早已认耶稣为主，但他们到此刻才相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他们越过旧约的救赎，进入新约的救赎，这是一个模式，发生在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，与他面对面，并且透过耶稣的吹气领受圣灵。灵这个字的希腊原文 pneuma 也有风和气息的含义，所以当耶稣向门徒吹气，并且说你们受圣灵，是指领受神圣的气息，从一个人身上直接传给另外一个人，他们就成了全新创造的一部分，让人想到起初的创造。当时上帝在伊甸园用尘土造出人形，他是怎么让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呢？他将生命的气息吹进这个人，人就被造出来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新的创造也遵循相同的模式，但不是伊甸园中那位主，而是复活的救主。他经过死亡，从坟墓中出来，然后向门徒吹气，那是得胜生命的气息，那是战胜罪恶、战胜撒旦、战胜死亡和坟墓的生命，那是复活救主吹出的气息。我相信每一个进入新救赎的人都要遵循这个模式。人若不遇见耶稣，我不相信能够得救。并不是说像当年门徒那样亲眼遇见耶稣，但想进入真正属耶稣的教会，只能透过耶稣， 耶稣说我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所以我相信这是重生得救的新模式，人人都必如此。我们必须遇见耶稣，不光是相信某条教义，不光是加入教会，而是要亲自遇见复活的耶稣，从他那里领受上帝的气息，也就是圣灵，才能成为新造的人，离开死亡进入生命。记得我当年遇见耶稣，不是肉眼见到他，而是与他面对面。那是二次大战期间，在英军的军营中，我当时完全不了解什么叫救赎。我不能说自己已经重生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得救，但是我真的得救了。后来我才明白救赎的教义，但我是先遇见耶稣。我想告诉你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若遇见耶稣，绝不可能维持原状。你可以加入教会，但仍然维持原状。你的头脑可以相信各样的事，但仍然维持原状。但你若遇见复活的基督，就会彻底改变，而且永远改变。那是45年前的事，已经经过时间的考验。我当时不懂任何教义，当年那些门徒也是一样，他们没有突然得到什么启示，他们只是遇见耶稣，然后领受了圣灵，那是属神的、永恒的、复活的生命，是不能朽坏的生命，是无法被击败的生命。约翰后来说，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你里面若有这生命，就不可能被击败。这是不能被击败的生命，这生命已经胜过一切罪恶，是至高无上的，实在太棒了。我现在要读我的大纲，门徒此刻领受属神的、永恒的、复活的生命，但他们仍缺乏侍奉的方向。没几天后，彼得再度出去捕鱼，他仍然不知道上帝对他一生的计划。他们对耶路撒冷城没有任何影响力，耶路撒冷仍然跟以前一样，他们天天在圣殿敬拜赞美神，但耶路撒冷完全没改变。他们领受圣灵之后，耶稣告诉他们，耶稣在复活后到升天前这段期间告诉他们，他们还要领受更多，别以为你们已经领受全部。每次有人说他得救时已经领受全部，我会说，若这样，你给我看看在哪里，应该看得出来才对。我想读两段经文，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除了重生时所领受的，还有更多可以领受，这实在很棒。路加福音24章，48到49节，请记住，这些话是耶稣升天前不久说的，大约是他复活后40天说的。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说还有更多恩赐要来，天父的应许你们尚未领受，但你们领受之后就会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。使徒行传1章再度提到这件事，4到5节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接着耶稣跟他们说天父的应许，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是天父的应许。有人算出上帝在圣经上有7000个应许，但这是很重要的应许，是天父给他儿女的应许，你们必要受圣灵的洗。这个应许的目的在第8节。耶稣说，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上帝应许我们 必受圣灵的洗，目的是要得着能力去做见证。当时这个应许尚未实现，那时大约是耶稣复活后40天，他们在重生时已经领受圣灵。但耶稣说，你们还会领受更多，你们将得着能力去为我做见证。几乎每个解经家，不管是什么背景，都同意耶稣这第二个应许在五旬节那天实现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翻到使徒行传二章，来读这几节经文，描述这个应许的实现。先来读使徒行传二章头四节经文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五旬节的礼拜天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。我要指出这个经历有三个连续的阶段。首先，圣灵降下如大风吹过，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。请记住，施洗一词的英文意思是浸透，这个字的意思毫无疑问，所以洗礼必须是浸礼的形式。洗礼就是进入水中，圣灵的洗则是进入圣灵中。在水中受洗时，你是进入水里再出来，圣灵的洗则是圣灵降在你身上，从上方浸透你。在水中受洗好比进入游泳池，领受圣灵的洗好比走在尼加拉瀑布下方，两种都会浸透，但第二种却从上而下浸透。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尼加拉瀑布时，忍不住说，人一站到瀑布下就会浸透，但这种浸透不是往下走进水中，而是从上方浇灌下来浸透你。所以当时聚集在楼房上的门徒都被从上方浇灌下来的圣灵浸透。圣经说，圣灵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，他们完全被圣灵浸透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圣经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每个人领受圣灵后里面都被圣灵充满。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作满意，圣灵给他们话，他们就开始说出新语言。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，耶稣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内心若是满的，就会从口中溢出话来。圣经说他们内心被充满，满到装不下溢出来，他们便开始说出圣灵给他们的话。这是那一次经历的三个阶段，从上面浇灌下来浸透，内在被充满，然后满溢出来。照理说这三个阶段随时可以喊停，人可以被浸透但内心还没有充满，也可以被浸透和充满但没有满溢出来。我想问的是，为什么不要最好的？我常向天主教徒讲道，每次向他们讲道都会提醒他们，天主教徒最爱新约圣经上的两个人物，玛利亚和彼得，都是用这种方式领受圣灵。我对天主教徒说，如果他们两个人用这种方式领受，你们为什么要不一样？我每次这样讲，很多天主教徒就会立刻领受圣灵。好，现在我来读一下我对第二个经历的解释。门徒现在领受了彰显出来的超自然能力。我要强调几个词，这是彰显出来的能力。这个外在经历大家都看见了，不只是内在经历。这是超乎自然， 大有能力。他们领受之后就放胆做见证，这是之前没有的。他们早已经重生，却一直无法放胆做见证。他们洞见了圣经的含义。几分钟后，彼得手上既没有经文索引，又没有奖章，却站起来说，这正是约珥预言的应验。一个钟头前，他说不出这种话，因为没有这种洞见。但是领受圣灵后，他们看见了圣经崭新的面貌。第三，他们展开了使徒的侍奉。五旬节过后，彼得没有再说要去捕鱼。最后，全耶路撒冷都感受到影响。短短几个小时内，耶路撒冷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。当初他们重生时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领受圣灵的洗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在座有多少人亲身体验过这种事？藏不了多久，势必会引起一些骚动，这你注意到了吗？有人问我的好友鲍勃·曼福德受洗的证据是什么，他说麻烦跟着来。现在来看下面这个总结。我们把这两个礼拜天并列来看，左边是复活的礼拜天，右边是五旬节的礼拜天。你会看到三个不同点，我原先在下面放的惊叹号跑到上面来了，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复活的礼拜天，复活的基督，五旬节的礼拜天，升天得荣耀的基督，复活的礼拜天，这里应该是吹入圣灵，不是吹入基督，更正一下，吹入圣灵。五旬节的礼拜天浇灌圣灵，复活的礼拜天带来的结果是生命，五旬节的礼拜天带来的结果是能力，两者没有冲突，不是只能择一成立。两者都是上帝对他所有子民的目的，但是经历过复活的礼拜天，不表示就不必经历五旬节的礼拜天。这样讲清楚吗？所以浸信会会友说，我得救时领受了圣灵，这样讲没错，但是他没有得到全部。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得到全部，大多数人还有更多可以得到。希望这样讲比较清楚。当我并列看这两个礼拜天，我就没有疑问了，谁领受了圣灵，谁还没领受圣灵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上帝儿女都领受了圣灵的生命。但是新约圣经说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上帝儿女都需要受圣灵的洗，领受超自然的能力去做见证，两者并没有冲突，反而互相搭配。现在翻到下一页来看看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现在惊叹号放对地方了。好，领受圣灵。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这不是建议，这是命令。耶稣通常不会给人建议，他都是给人命令。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新约圣经从使徒行传二章起，每一次提到领受圣灵，都是指五旬节礼拜天那天的经历。这是新约圣经的用词，不影响之前的含义，只是从使徒行传二章起，每次提到领受圣灵，都是指五旬节礼拜天那天的经历。现在很快的来看三个例子。使徒行传八章，在撒玛利亚发生的事，腓力去那里向他们传福音。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说，及至他们信了福音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耶稣曾吩咐门徒去世界各地传福音给每个人，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，那些撒玛利亚人已经得救，他们相信又受了洗，但他们的经历并不完全，他们没有从腓力那里得到更多。 十四节说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他们受圣灵。他们已经得救，但使徒为他们祷告，好叫他们可以领受圣灵，不是复活礼拜天的经历，而是五旬节礼拜天的经历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请注意，每次讲到圣灵的喜，都会说圣灵从上面降下来。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过喜，是已经得救受洗的基督徒，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，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新约圣经三次告诉我们，这些已经得救受洗的基督徒仍然需要领受圣灵，不是复活节礼拜天的经历，而是五旬节礼拜天的经历。第二次，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七节，在哥尼流家里发生的事，记不记得彼得去他家跟他们分享耶稣的见证，圣灵却降下来打断彼得的讲道，这些外邦人就说起方言来了。于是彼得说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他指的是听见他们说方言，所以他们领受了圣灵，就像五旬节礼拜天的经历。第三次，使徒行传十九章二节，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时见到几个门徒，但他觉得他们似乎少了什么经历，就问他们这个问题。他问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假如每个人在相信的时候就会自动领受圣灵，这样问就没有意义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保罗问的不是重生，而是领受五旬节礼拜天的经历。现在我要讲实际的层面，我要告诉你怎么领受圣灵。你们当中显然有很多人已经领受圣灵，参加这场特会的人很多，不可能人人都已经领受圣灵。我讲这个不只是为了还没领受圣灵的人，虽然我最先想到你们，但我讲这个也是要教导大家如何领受圣灵。我要告诉你这样做有用，这是我亲身的经验，我不是在讲理论。我和路德师母两年前跟侍奉团队到尚比亚，在尚比亚一个偏僻的地方来了大约7000个非洲人。我条理分明地教导他们十字架的工作，教导他们从咒诅得释放，从邪灵得释放。非洲有很多人被邪灵附身。第四天早上，我教导圣灵的事，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些。我说，现在我要教你们如何领受圣灵。我带他们领受圣灵。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，只用新的语言说话。现场沉默了大约1分钟，然后有个人开始说出新的语言。接下来30秒，我想至少4000人同时领受了圣灵的洗。这种情形我在很多地方都一再见识到。有一次我在奥地利一间天主教教堂，那天天主教神父请我跟大家谈谈洗礼和说方言。在天主教教会中，有神父支持是最大的保证，你简直就像先知以利亚那样权威。所以我跟他们讲同样这些话，当时教堂中大约有900人。我问有多少人想领受圣灵，至少500人走上前来。我给了一些简单的指导，接着他们就说起方言，而且唱起灵歌来。我告诉你，那栋美丽的大理石教堂响起前所未有的美妙声音，情景令人感动。500个人刚领受圣灵的喜，就在那里唱灵歌敬拜主， 天主教徒一旦相信什么就会义无反顾，只是不知道最后会变成怎样。基督教徒比较谨慎，会质疑讲员说的对不对，但天主教教会只要神父支持，教徒就会相信。两种情形有好有坏，也有他自己的问题。现在我要再讲一点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受圣灵的洗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记，就是说方言，有人称之为证据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称之为受圣灵洗的高潮。高潮不再被圣灵浸透，不再被圣灵充满，而在圣灵满溢出来，你有可能错过满溢的阶段。很多人曾被圣灵充满，但从未经历过圣灵的满溢。为什么要错过满溢的阶段呢？保罗讲到要领受圣灵的印记，他在以弗所书跟哥林多书都有提到，印记就是在一样东西上标示记号，也许是在包裹上等等，让人可以明显看见，不是看不见的记号，这记号使他与众不同。圣灵的印记就是这样，使一个人与众不同。你一旦领受圣灵的洗，就是个有印记的人，有人给的印记，也有撒旦给的印记。我在新约圣经中看到的印记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出别的语言。我有四点要讲。第一，方言是使徒受圣灵洗的印记，他们大约等了十天，可是一说出方言后就不用再等了。顺便提一下，从此没有人需要等圣灵的洗，等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受圣灵的洗，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五旬节过后不再需要等圣灵的洗。我认识一个五旬宗教会的弟兄，他说我等圣灵的洗等了25年。我说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你希望全由上帝主导。他说没错，我希望都由上帝主导。我说那你永远得不到，上帝做他该做的，你也要做你该做的。我相信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说方言。五旬节过后不再需要等圣灵的洗，方言是使徒受圣灵洗的印记，也是他们在别人身上认出的印记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哥尼流一家，彼得当时甚至不相信外邦人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但彼得一听见他们说方言就说给他们施洗，他们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，他没等他们结出果子，没有查验他们是否明白教义，他说他们已经领受圣灵，没有再要求别的印记。新约圣经没再给别的印记，人都会想再找别的印记，但你们都很聪明，不会弄错。现在来看怎么领受。先来看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，这些是鼓励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孩子求好东西时，父亲绝不会给他不好的东西。接着耶稣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天父身上，他说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谁？给求他的人。有些基督徒说求圣灵不合乎圣经，但耶稣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女，已经重生，你就有权利向他求圣灵，而且上帝把求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。请记住，你若是已重生的上帝儿女，你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天父面前，只要你向上帝求合乎圣经的好东西，就绝不会得到不好的东西，这是可以保证的。但求的责任在你身上。实际的领受步骤，请翻到约翰福音7章，来读3节经文，37到39节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我相信那是祝棚节，耶稣 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心中，这样讲太斯文了。圣经原文是从他肚子。我从小在圣公会长大，每次听到这节经文都有点惊讶，因为在教会讲肚子这个词好像太粗俗，其实就是从肚子出来没错。人体有一个区域很有意思，这个希腊字是指凹进去的地方，跟希腊文的穹苍是相同的字根，所以基督徒身体内有个区域是保留给圣灵住的，你晓得这个吗？所以别太属灵，圣灵会下来住在你身体里面，从他腹中。我当年在军营中领受圣灵时，四下无人，我的肚子可以感觉到，我还在想接下来会怎样，然后我大声对上帝说，你若要我说别的语言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只求这样而已。可是我一说完，就感觉这把火从腹部往上冲到胸部，再到喉咙，这时好像有块硬橡胶在我口腔内横冲直撞，我发现那是我的舌头，我打开嘴巴，奇怪的声音就出来了。但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开始是从我的腹中出来，这正是耶稣说的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转变是不是很奇妙？这个人原先渴得不得了，但领受圣灵之后，他就变成江河，不只是一条小溪，而是活水的江河，这转变太奇妙了。福音书作者在这里解释说，耶稣这话跟圣灵有关，他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，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，但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所以耶稣得荣耀之前，上帝不会赐圣灵下来。耶稣是什么时候得荣耀的？是在他升天，坐在天父右边的时候。如果你回去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二章，会看见彼得为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下个总结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2到33节，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，也就是得荣耀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所以得荣耀的基督从上帝领受圣灵，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给门徒，结果发生的事大家都看得见听得见，不只是一个看不见的内在经历，这个经历冲击了他们的身体和感官。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七章，如何领受圣灵？我要讲四个简单的步骤，问题不是出在太复杂，而是出在太简单。喜欢钻研神学，喜欢复杂的人，会觉得这太简单，只要相信和行动。有哪几个步骤呢？第一步，要渴慕，若有人渴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你不需要能够引用经文，甚至不需要有十一奉献的记录，但你需要渴慕，这是最主要的条件。每次有人来问我，我都会说，要渴慕才能够受圣灵的洗，要迫切才能得释放。每次有人来找我希望得着释放，我会说，我帮不了你，你不够迫切，等你感到迫切再来找我。但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释放，我们在讲受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是要给渴慕的人，不是要给神学家，除非他们渴慕，也不是要给很属灵的人，是要给渴慕的人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，很软弱，无法做到上帝的要求，你就符合条件了，就是你了。你知道你需要上帝给你更多，你心中渴慕，上帝只要求这一点。第二，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。大卫·杜普雷西弟兄说得好，在圣灵里只有一位实习者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大家再说一遍，
耶稣。
耶稣，对。 如果你享受圣灵的喜，就要来到施洗者面前，没有别处可以得到。没有人能够在圣灵里施洗，他们在水中施洗，只有耶稣是在圣灵里施洗。还好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只要寻求耶稣，他必定接纳你。你该做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？问题来了，因为这一步太实际太简单，很多基督徒难以相信。第三步是喝，没有人能强迫你喝。俗话说，你可以带马去喝水，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。教会信徒也是一样，没有人能强迫你喝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也是很简单的举动。我常说，受圣灵洗的人没有一个嘴巴是闭着的，嘴巴闭着就不可能。你必须张开嘴巴开始喝下圣灵。你不是喝看得见的水，而是喝看不见的圣灵。耶稣将圣灵浇灌在你身上，他为什么浇灌在你身上呢？因为你求他这样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耶稣说，只要你来，我就赐圣灵。最简单的喝法就是开始吸气。我看过几百人同时去做，但我告诉你，去做的人个个都领受圣灵的洗，嘴巴闭着的人什么也得不到。我告诉你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有些人会很害羞，说教会没有这样教，也许没有。好，最后一个步骤，你已经喝了，接着要把满意的东西释放出来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指的是圣灵。所以最后一步是流出来，怎么流出来？从嘴巴流出话来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因为这是超自然的充满，所以也会超自然的流出来。讲出来的会是你陌生的语言，会是圣灵给你的语言，是你没听过也不懂的语言，没学过可能永远也不会听懂。你怎么知道这样做是对的？你怎么知道这样做是对的？答案是因为你求对东西。上帝给你书面的保证，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，如果你求对东西，就不会得到错的东西。请大家复述一遍，如果我求对东西，就不会得到错的东西。现在跟旁边的人说这句话，如果你求对东西，就不会得到错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都相信了。现在我要讲撒旦会反驳的两点。如果我请在座已经受圣灵洗的人举手，大概九成的人会举手。撒旦会反驳的第一点，这个老练的控告者就站在你旁边，当你开口说方言时，他会说，这不是真的方言，是你自己说出来的。谁遇过这种情形，请举手一下。你看，几乎每个人都遇过。好，这你要怎么回答呢？你需要回答，你要回答说，撒旦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，说话的人是我，但话的内容是圣灵给我的。使徒行传二章说，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不是圣灵在说话，是圣灵把话给他们，让他们说出来。所以那个等圣灵洗等了25年的人，他一辈子都等不到，因为他要上帝帮他说出来，上帝不会帮他说出来。你做你该做的，上帝会做他该做的，但上帝不会强迫你说。我听过有人说，圣灵强迫我做这个那个，这我不相信。圣灵绝不会强迫上帝的儿女去做什么。使徒彼得说，圣灵吩咐我去，他可没说圣灵强迫我去。你有自由意志，上帝绝不会推翻你的自由意志，因为他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得自己决定说出来，嘴巴闭着就说不出来。我帮助过很多人，我说你张开嘴巴，舌头动一动，嘴唇动一动，清楚地说出来，每个字都说清楚。你是驾驶，由你做决定， 你的意志就是开关，能力就在那里，但只有你能够打开开关。好，所以你要回答撒旦说，没错，撒旦，我是自己说出来，说话的人是我，但话的内容是圣灵给我的。撒旦反驳的第二点是，你怎么知道说出来的话是对的？你讲的话听起来很可笑，你听不懂的语言听起来当然可笑。我在许多国家听过许多我不懂的语言，那些语言听起来都很奇怪，听不懂的语言当然奇怪。但你怎么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是对的？答案我们刚刚才说过，你怎么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是对的？因为我们求对东西，上帝保证不会给错东西。只要我们求对东西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完全是建立在信心上，没有别条路可以通到上帝面前。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怎样？必须信有上帝，这还不够，而且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，就是领受。在座有些人还没有受圣灵的洗，你还没有这个印记，你也许已经领受圣灵，但你没有说出来。有些人已经说出来，但不晓得对不对，结果就没有信心或勇气继续说。你没有真正让他释放。今天如果你想要让他完全释放出来，想在聚会结束前释放出来，我要帮助你。我要请你站起来，别不好意思。当你站立时，我要带你做个祷告，让你可以来到耶稣面前领受。时间不多，如果你想要领受，现在就站起来。不管你坐在哪里，别不好意思，别难为情，没什么好难为情的。我们理当到上帝面前求最好的东西。如果有人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领受，你嘴巴说出几个字，嘴唇动了，但你不确定，这样的人也请站起来。因为你可以有一条江河，请记住，这不是一个水坑，这是江河，会一直一直的涌流。你不会只是说1974年我说过一次方言，这样不对，这不是江河，这是水坑。如果还有人想站起来，也请站起来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谁告诉我一下？5分钟。好，时间够，5分钟就够了。这其实很长了，这不用花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我要做一个祷告，我会出声祷告，请大家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。请记住，你不是向我祷告，你是向施洗者主耶稣基督祷告。我会帮助你说出这些请求，让你带着渴慕来到他面前。你说完最后一个字之后，我们会说阿们，这样你就知道祷告到此结束，之后就别再祷告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接着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开始喝。你不必用力吸气，只要静静地喝下圣灵，专心与主同在，忘掉旁边还有别人。然后凭着信心，你开始释放新的语言。有些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必须出声才行，你不需要大声，不需要尖叫，但你需要出声，让自己听得见。这样你今天离开时，你会知道你听见自己说了方言，可以吗？要记住，我们说阿们之后，就别再讲英语，别再讲菲律宾话，别再讲西班牙文，别再讲中文，别再讲日文，只说你不懂的语言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
主耶稣基督，
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
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
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
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
并且从死里复活，
并且从死里复活，
我要信靠你来赦免我的罪，
我要信靠你来赦免我的罪，
并且洁净我，
并且洁净我，
我相信你已经接纳我，
我相信你已经接纳我，
做上帝的儿女，
做上帝的儿女，
因为你已经接纳我，
因为你已经接纳我，
我相信我已成为上帝的儿女，
我相信我已成为上帝的儿女。
如果此刻我心中对谁有怨恨，或是不饶恕谁，
我愿意放下，
我要饶恕别人，
如同上帝饶恕我。
我若曾经拜过异教，
若曾经拜过异教，
我要向你认罪。
我要向你认罪，
求你赦免我。
求你赦免我。
我现在要斩断。
我现在要斩断
与撒旦。
与撒旦
和异教权势的关联。
和异教权势的关联。
奉耶稣的名。
奉耶稣的名。
主耶稣。我现在来到你面前。
我现在来到你面前。
求你用圣灵为我施洗。我向你献上我的身体，作为圣灵的殿。我将我的舌头交给你，作为公义的器皿。用新的语言来敬拜你。现在我要凭信心来领受。谢谢你赐给我圣灵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现在开始喝吧。吸进去，喝进去。然后开始说出来。说的时候，张开你的嘴巴，动动你的舌头和嘴唇，把你的声音交给他。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要说了。
That's right.
对，对。当你的嘴唇跟舌头动起来的时候，把你的声音交给他，就是这样。你不必难为情，圣灵已经进来了，他是贵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请大家起立，一起用方言来敬拜主。